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的是自良知之学的兴起，它的一个历史背景跟它的一个意义。那么在明朝初年，理学的一个取向，一般来讲，我在上一个讲次就提过，他们所走的都是程朱之学的路线，一直等到程白沙出来以后，陆学的思想呢才渐渐的崭露头角。那么等到王阳明倡自良知之学，那么可以说是陆学的一种复兴跟它的光大。一般来说哈，王阳明讲自良知之教，依照他的思想的内涵，大致上是追溯可以到孟子的思想，而比较接近于他那个时代来讲的话，那就是陈明道跟陆象山。孟子讲良知良能，那么到了宋儒，二程子也都讲良知，就更进一步说人之何以有这样的良知良能的一个根据。而这样的说法是我们人对于这良知良能的根源去不断的推展到天这样一个最高的实体意义，所以他们就会贯彻所谓的天人不二的思想，就说良能良知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而张衡渠更是以无人之良能良知说为鬼神之傲，而说天良能本无良能。那么这样的学说更贴切于心妙人心的妙万物而为言的一个宗旨。那么等到朱子去注孟子的时候，他就以我们人之良能良知的表现是在于爱亲敬长的事情上面，而所谓的爱亲敬长的事情是源于人心原有的爱亲敬长的一个理。然而朱子又承袭的一川的格物穷理之说，以格物为格，无人心之内外一切事物之理，不免以求诸外为求其心的一种性理之方，并不能够直接的及心之良知良能之表现去讲心之理，所以不免就会把心和理分之为二。所以朱熹的思想自然就不能够见弃于陆象山跟他做契合嘛。那么所以有人认为说，像朱熹这样一个思想是不及于陆象山的所说的直截了当。那么等到王阳明倡言良知之教，那么他的学术渊源呢，大致上还是依着宋儒诸家所言的天理啊、心性啊、心理之说，见自于孟子良知良能的表现。那么见心之性理的一种本意啊，而良知的学术思想也使得王阳明的不断的这种发展而扩大了。我们讲说，按照王阳明的自良知之教，他的学术思想固然是胎源于孟子所说的，那么可是当时去讲孟子之学的，以孟学避之于宋儒二程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可以看出孟学之传呢，基本上是二程子，那么是具有它一定的特色，而二程子的学术上传的又非常的广博。那么其中又有以王信伯这个人呢、是最有名，后来就是像王阳明了。那么思想形态来讲的话，与后来的象山之学也比较接近。那么我们讲说，在整个思想的一个发展之上，象山的学术思想从南宋进入元以后啊，就渐渐的隐晦而不彰，一直到明朝的陈白沙重心讲心啊讲觉，就更接近象山学术的宗旨。那么然后再从陈白沙到王阳明，那承继了这样一个意识，那么不断的发展。那么事实上王阳明在讲一个自良知之教的时候啊，他的陈学跟施教的历程，黄黎州的明儒学案在第十卷呢、就特别提到，那么整个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发展有所谓的物前三物跟物后三物的阶段。我想我们这个地方就先谈谈这样一个问题，等到讲到王阳明的时候，我们只针对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来做叙述就可以了。那么在黄黎州的明儒学案他是这么说的，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寻格物，故物理无心，宗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矣。你看在物前三物的过程当中，它是辞章、诸学，还有就是出入佛老，那这是它最重要的物前三物。而物后三物的三个阶段呢，那么在同样的卷十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这个极致居以处困，就是在龙场这个地方被居以处困，就困顿在那个地方，动心忍性， 因念圣人之处子更有何道啊？忽悟格物致知之子，圣人之道无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那么这个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就是指的他的悟后三变。自此以后啊，进去之业一意本源，以默作成心为学。你看，那么这个默作成心的收敛为主的学术哈，这是他的第一变。那将右以后呢，专题致良知，那致良知，那这是第二变。那再来最后当然就提到知行合一了，那是第三变。所以这是王阳明的思想的悟后的三个阶段。我们晓得这个在整个人生学问的事情来讲的话，一定是他碰到了艰难艰阻，那尝尽了人生的生命历程当中的种种忧患，所以他有非常深刻的体会，而后才会有真切的一个彻悟嘛。所以王阳明他的一个学术上，他就会有悟前三悟跟悟后三悟。那么一方面，王阳明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是承继了象山的心即是理，去讲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那么这个无异于心与理是合而为一的，而良知也就是我们心的本体。那么阳明一方面又以人之心体良知为一无善无恶之至善，而这个至善之体是能够知善知恶及为善去恶的，所以有了王阳明的四句教，然后来探讨所谓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样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发挥。那么王阳明同一个时期，有鉴于良知之说可能带来流弊而做的一种学术上的一个修正的学者，比如说像湛若水、罗清顺，尤其是湛若水，他自成门户，那么随他游学的人也很多，学术上流传也非常的广泛。而罗清顺呢，是以格物躬行作为依归，讲学红遍跟吕敬也同为南北反王学最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那么这两位学者对于王学的批驳也各有持论，但是对王学的反对则是一致性的。比如说我们先讲湛若水，湛若水跟王阳明同讲学分主教事，王阳明提倡致良知，而湛若水却主张随处体认天理，然后接续陈白沙学说的一个宗旨，以自然为宗。那么这两位学者虽然各立门户，但是都自成一家之言。那么如果标榜王阳明学者，一定会说湛若水的学术求之于外，那么湛若水也会讲王阳明的学说不可采纳。那么其间产生一些调停派的学者，他们就认为天理即良知。那么假设说我们刚刚说湛若水的学术思想是原出自于陈白沙，他去领悟到所谓的随处体认天理，而主张以自然为宗，但是未必尽守老师的说法，而自有他发明的地方。那么有关这个部分呢，听者们可以参考甘泉论学书答于都学这一段，那么他有很深刻的一个讨论，所以他说古之论学未有以静为言者等等，我想你们去查一下这个资料。那么所以心中的一种戒慎恐惧，慎独涵养，就是要体认心中的天理，也就是体认未发的心体。那其中主静而不主静的学术思想，直接跟他的老师的说法是有其不同的。那么所以湛若水的教化他的学生呢，专门是重在随处体认天理。所以甘泉论学书答孟津，他就提到说，明道看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延平莫作诚心体认天理，象山在人情四变上用功夫，三先生之言各有所为而发，合而观之，合一用功乃尽也。然后他自己说了，所谓随处体认天理者，随未发已发，随动随静，盖动静皆无心之本体，体用一元，若为静未发为本体，而外已发而动以为言之啊，恐易其而二之。那么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湛甘泉他所谓的随处体认天理的一个意思了。那么湛若水其实他也蛮符应陈子他所谓的体用一元显微无见的说法，那么对于宇宙万有莫不一以贯之，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看看甘泉论学书的一些片段。 那么湛若水的学术上跟王阳明是多有所旗见的，所以按照湛若水的看法，他是这么说：阳明为随处体认天理是求于外，若然则告子意外之说为是，而孟子长之者亦乎之说为非，孔子执事敬之教为欺我矣啊。臣子所谓的体用一元显微无见，格物是也，更无内外，盖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移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那么可见这个地方它是跟王阳明有极端的一个不同的地方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像罗清顺对于王阳明的思想也是有所反省，那么就是说王阳明的思想他比较是这个讲一个心即理啊，讲一个致良知，讲一个知行合一啦。那么罗清顺呢比较重视穷理存心知性啊。那么虽然罗清顺在一开始求学的时候是从佛学进入的，他后来了悟佛学之理并不是他要的，而且他也觉得佛学之理不够深邃，所以努力的就把它排斥掉。那么对于理气的学术思想来讲，他认为万物是由气所汇聚的，气的聚散的规律啊，在于生生之序，而气能够形成万物，所以他有了理一分殊的一个思想。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等到再讲罗清顺他个人思想的时候，我们再加以发挥。而这个地方所呈现出来的，只是在说明罗清顺的思想是跟王阳明有不同。那我想这个是可以特别从他的心性论来看。那么罗清顺论心性跟王学不同，在困之际他就说：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谓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两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任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也。他就说人心有觉，道体无为，所谓此两言，可以见心性之别矣啊。他认为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是心而不是性，容易堕入禅学之中，所以他对他有了相当的批评了。那么罗清顺认为要我们人啊，在笃行当中去体认天理，所以对良知之说有了很多的辩解跟辩难。那么他又讲说：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意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那么可见他是把理作为一种万物的本体，把理当作是一个自然之基，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它跟心是不同的。他其实在这个部分呢是有相当的发挥。当然这个整体来讲哈，罗清顺在思想上他是接续的程朱之学，那么当然也对朱熹的理气二元的思想有一定的批驳。那么他也批判禅宗有见于心无见于性的弊端，对陆九渊的心即理、王阳明的心学，那么他都是反对的，而主张性即是理，重实践修身，主张笃行当中去体认天理。那么就整体来看的话，罗清顺虽然是永朱学派的一个明朝的大将呢，但是他比朱子特别的尤其是重视后天生活的体验，那么就这一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不同性。那么到了明朝晚年以后，这个理学的发展又是怎么样子呢？我想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呢，一直到明朝末年，这100年的学术思想大致上我们可以算是明朝理学的一个后期，就是末期了。那么在明朝中叶的时候，由于王学盛行于天下，但是已经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湛若水反对王阳明而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像罗清顺的永朱学，就是拥护朱熹的学术思想，这都是。那么到了明朝末年，像东篱学派兴起，像顾宪成、高盘龙都反对王学末流的空疏狂妄，于是就在东林学院呢、东林书院呢去讲学，然后使得四方之士都汇集到东林书院，一方面矫正王学的末流所带来的弊端，一方面呢他们会评论政事，去表彰忠义气节。于是乎呢，天下君子以清义归于东林， 庙堂亦有所慰藉。那么东林学者为学主张性善的一种思想，而去辨明王阳明的无善无恶的理论，他们主张本体功夫之变，而重修也重物，主实修实物的思想，讲气质之性跟义理之性的合一，讲道心和人心的合一。那么在清义的部分来讲，他要表明的是是非，要明是非，立纲纪，次相愿以敬狂捐，倡节义以彰气节。那么这是东林学派最重要的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学术的，一个政治的争辩。那么等到明学最后的思想家像刘基山的思想，在气质上啊，他比较接近东林学派，但他却转化了王阳明的良师之学，而讲慎独的思想。其实刘基山也是心学系统的再再禅弟子了，不过他有纠正的，他以义为心之主，义成则一切可成。他反对王阳明的四句教，他说有善有恶一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良与绝不能相反，则知与义分明是两事矣。这个可以看他独正篇。那么所以可见他的思想比较是兼采了朱熹啦、王阳明而修正王学。那么加上明末的遗老像孙奇逢、李二曲，就李渔，他们折中了诸王之学，到了黄帝周、顾炎武也各有所论。那么但是东林学派跟刘基山之学啊，是要挽救王学末流的弊端，那么其实他们也非常受到王学的一个影响性。所以东林之渊源于王学，就如同阳明企图于考亭，就是阳明在学术思想的发展上，在悟前三悟其实也受到朱熹的影响，意思是一样的了。那么我们刚刚讲说晚明理学的思想是对于王学的一种修正，而到了明代中期王学盛行之后，那么有些学者就已经不赞成王阳明这样的学术上所谓的良知之说，虽然他们只对王阳明的良知论提出个人的见解跟批判，但是对明末反对王学空疏之流弊，那么却具有共同的一种认知和一个影响性。那么王门诸子的致良知之学到明朝中叶以后呢，虽然盛极一时，但是王学盛行到了明末，那么都产生了种种的流弊。而这个流弊虽然见之于王门高族，比如说像王龙溪、王兴斋，那么后来我们也觉得是因为后学者的气质跟秉持的不同，以至于为学呢日趋空乏浮泛，以至于到最后是素书不观，私言良知而不重视实学。那么在这个当中更有甚更厉害的就是他们的行为啊，会放荡不羁，不讲明节忠义，那么就会被学者们所抨击。比如说有了东林讲学，像顾宪成、高盘龙反对王阳明所谓的无善无恶心之体，那么用这个来讲王龙溪的四无所带来的流弊，然后主张性善。但是也正因为反对王学的末流，以无善无恶去讲良知，所以才带动了东林学派的兴起。但又因为王学的末流不重实学，而渐渐的就有另外一派的思想，比如说像明末清初他们重视实学的一些思想家们，像明末遗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渊，那么更是在这个部分呢要匡救王学的空疏，那么实际上就是遵从实学来重经世致用。所以到这个时候啊，那么王学自然就越行衰落。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